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好，今日咧喺环宇金融里边啊，梁艳刚继续咧就系请嚟雪梨大学商学院嘅讲师李薇博士咧上嚟同我哋倾下有啲经济嘅话题嘅。最热门呢个星期嘅经济话题咧，都莫过于咧就系储备银行咧就宣布咗咧今年里边第二次减息啦。央行決定減息之後咧，啲報道裏邊我哋都睇到啦。咁有啲細小嘅借貸商咧，其實佢哋嗰個息口咧，真係比四大銀行仲要低唔少啊。咁其中我哋手頭上亦都有個資料咧，就係話有一間嘅小型機構咧，佢甚至咧係嗰個房屋借貸咧，可以個利率咧低至 2.89%， 即係2.89%嘅。我就想知道啦，即係其實小型銀行點解會比銀行利率嘅空間會大咁多咧？
咁我哋可以見到啦，咁一個方面咧，咁競爭嘅一個壓力都係點解小型嘅大款商咧，佢嘅大款嘅利率會比較低啦。因為我哋知道佢哋要同傳統嘅四大銀行去競爭嘅話，咁肯定要有一啲優勢可以吸引更多嘅顧客。咁最主要嘅一個優勢咧，就係通常佢哋呢啲小型嘅大款商咧，佢哋冇咁多分行，咁有啲係完全係網上嘅一個方式去大款嘅，所以佢嘅人工啊同租金方面嘅成本咧係低好多。经营的成本低很多，所以它可以做到大款的利率通常比大银行去低。另外一方面，它大款的额度有时会更加灵活，就是说如果一个普通的家庭它的大银行去大款的话，可能它可以大50万，但是对于小型的大款商可能它会考虑更加多方面的因素，可能可以大到更多一些的资本，所以它的优势就是一个方面是比较低的这个经营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大款的额度会更加的灵活。
刚才我们都提到过，就说小型的贷款商似乎年利率就较这些大银行为低，我们要作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当中有什么利与弊呢？
其实小型的贷款商方面来讲，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但是它也有它一些缺点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有时它提供的贷款的选择是比较少的，譬如话对于房屋嘅要求咧系比较高呢个方面咧，就会限制到有好多个房屋嘅贷款咧系唔可以通过小型嘅贷款商咧去攞到嘅。譬如话我哋讲到有啲历史性嘅建筑啊 ，heritage building 啊，或者系有啲屋企系处于树林啊或者水啊河啊隔篱，咁即系佢哋有比较高嘅自然嘅风险嘅地区，火灾、水灾嘅地方咧，基本上对于小型嘅银行嚟讲系比较难以去攞到佢嘅贷款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咧，呢啲屋企嘅风险咧系相对比较高。一方面佢唔会俾贷款啦，即使佢俾贷款嘅话，利率咧都会高好多。另外一方面就系佢可以提供嘅一啲贷款嘅服务咧，都系比较有限，未必个个小型嘅贷款商咧都有呢个对冲账户，即系 offset account 嘅选择咯。所以对于我哋嘅小市民嚟讲，我觉得佢如果你要选择呢个小型嘅贷款商嘅话，咁相对于大型嘅银行嚟讲，即系自己要做出好多嘅功课，即系去比较细心咁去比较唔同嘅小型贷款商，佢究竟有乜嘢要求，或者系要提前好多嘅时间同佢哋去交流，即系你想买嘅呢个房产系唔系可以满足佢哋贷款嘅要求，同埋另外一方面系更加多去研究佢哋嘅大款的服务，做出不停的比较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方面用的时间会比去大型的银行用的时间会更多一点。
亦都有好多人讲法，就是说这些小型的贷款商其实背后呢那个营运者呢其实都是四大银行。那我想知道这个情况即是不是真的，是绝大部分的这些小型贷款商其实都是四大银行的旗下的一些附属机构来的呢？
他们之间是肯定是有无形之间的联系的。一个方面来讲，资金的来源方面，我们知道大多数的澳洲的家庭如果是有相应的存款的话，你都是会放在即大型的银行当中去放你的存款，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存款更加的安全。所以对于小型的贷款商，有资金的来源方面有时是难以直接地由家庭方面拿到，所以他们会跟大型的银行有一些关系，一个大款的关系，或者是属于一些大型银行下面的分支机构，可以拿到这个大款的资金的来源。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刚才的对冲的账户都是同样的，如果一些小型的贷款商咧，佢需要有啲对冲嘅账户咧，咁通常佢哋系唔会自己开呢个对冲嘅账户， 通常他们会是跟大型的一些银行合作，那他开一些对冲的账户是属于比如 NAB 或者 Westpac 这样，去将消费者的钱同样去存在这个对冲账户当中，但是可以 offset 到这些小型贷款商的贷款。
那是不是就是说，其实某程度上这些的小型的贷款商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其实都仍然是一个即是稳健的选项，即是如果他们想说要转他们的 mortgage 那个贷款的时候，如果要找这些小型的贷款商，是不是即是说不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即是譬如突然公司会倒闭等等的这些风险的呢？
其实一方面呢，就是小型的贷款商和大型的银行一样，都是受澳洲政府的监管的，所以他们需要满足的要求和大型银行是一样的。但究竟银行会不会倒闭呢？其实都会有小型的贷款商可能由于经济困难或者各个方面，譬如金融危机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经济方面的困难，会导致他们会倒闭或者各方面。但是由过去的情况来看，通常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些小型的贷款商如果经济上有问题倒闭，他会被一些大型的银行或者大型的贷款商收购，即是对于消费者来说，通常就是他们的贷款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只不过是贷款给他们的贷款商可能会转成另外的一个贷款商，还有呢有可能都会影响到他们相应的利率的一个调整和变化。这个都是如果你跟小型贷款商去贷款面临的一个风险在这
里。见到现在、这个的储备银行呢就减息了，无论是四大银行也好或者小型贷款商也好，未必减晒，但是进行相应的一些减息的一些调整。在你的角度里面，你建不建议，即譬如如果有些已经本身是做某一个贷款计划的朋友跳去另外一个的贷款计划，你会不会建议他们这样做呢？
我觉得可以去看看不同的大型的银行，因为就算在大型的银行里面都有不同的利率的差距，对于自住或者投资房之间都有不同的差距，还有跟小型的贷款商之间做一个比较，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来的。因为我们知道银行之间不同的利率一直是有很多不同的变化的，但是呢我会建议就是如果你选择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呢，那一个方面呢可能会去征求一些贷款的中介机构或者各方面朋友的意见。另外一方面呢，特别是如果你要转去小型的贷款商的话，那更加要做多更多的功课去了解这个小型贷款商的背景，还有它的服务的质量，还有它自己的服务的产品有哪些，还有跟他们更加多去交流，看看自己的这个家可不可以在他们那里做这个再贷款，就是 refinance 的 option。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机会去做一些变动的，但是呢前提是你在你的工作家庭当中呢是有相应的时间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做中功课，那我相信一个好的一个变动的，
或者是可能花少少钱请人去帮手这样。
嗯，是的，一个专业的贷款师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另外我又想了解一下呢，就是说刚才我们都一直说了，储备银行今次已经是第二次呢今年里面宣布减低利率的。外界也有不少的预测，就是说呢他们未来呢在今年里面呢都将会有望是第三次呢再减这个利率，就是说由现在一厘减到 0.75 厘。那你觉得再减息的机会大不大呢？
我自己有个人的意见，我觉得其实由今年三月以来啦，受到国际经济啦同埋国内房产市场的影响，澳洲经济的数据呢并不太乐观啦，譬如我哋讲到劳动力市场啦同埋零售业市场呢都比较疲软，咁商业呢同个人贷款都有所下降啦，令到即係央行都会对将来嘅经济有一个担忧。咁尤其中美谈判呢个方面虽然有少少起色啦，但係而家我哋嘅观点嚟睇，中美之间嘅竞争呢其实係唔单止贸易方面竞争，而係长期科技方面嘅一个竞争，所以呢个竞争嘅关系呢可能长期都会存在，咁都对于国际嘅一个经济环境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我觉得其实在下半年来讲，如果讲息的可能性都是会很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金融危机期间，在英国和欧洲很多央行其实都会降息降到差不多零左右的一个比例，都是有很多这样的 case 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澳洲来讲，如果对于经济的情况不太乐观的话，央行呢都会希望通过降息来 振興，譬如消費者的消費，我們知道之前家庭的消費呢都不是非常之增長得很快，甚至有一個下降的一個趨勢。我們都見到議會都會討論關於減稅的方案，都是希望通過減稅和減低利率，令到家庭對於相應的支出可以減少，可以提高他們的消費。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有效的一個提高經濟信心的一個方式，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可能性都是會有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剛才說的就是 remortgage， 即重新考慮去轉變你那個借貸的那一個計劃，是不是應該 hold 住先呢？
我不覺得是這樣，因為其實相應來說，現在就算我們看到四大銀行，他們就算是降息，即是未完全降足央行要求他們的降息，如果你去選擇你的貸款產品的時候，如果你選擇的是可以浮動的或者可以變化的這個利率的話，那當你現在選擇了一個產品之後，那如果央行降息的話，那銀行或者小型貸款商通常都會將他們的浮動利率進行一個調整的。唯一的影響就是你在選擇這個貸款產品的時候，你會不會選擇一個固定的利率，或者你去選擇一個浮動的利率。固定的利率就是說，就算央行怎樣減息的話，對於固定利率的產品來說是沒有任何影響的。如果你是選擇浮動的利率的話，那央行去降息的話，那你的產品之中的利率都會相應的下降的。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會有太大一個影響，就是你是否去做 refinance， 但是會影響到你去考慮你做 refinance 的時候會選擇哪一個產品是最適合你的。
大家可以瀏覽 sbs.com.au/cantonese 收聽更多的廣東話節目。